Hallelujah, may peace be with you, brothers and sisters.
Hallelujah, 愿神祝大家平安。
This afternoon, our topic is let those who have fallen asleep shall rise up.
今天下午我们要以睡着的当醒过来作为题目。
Let's turn to the book of Ephesians.
我们首先看圣经以弗所书。
Chapter 5.
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Verse 14.
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四节。
The book of Ephesians 5:14.
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十四节，五章第十四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This morning we study the topic that are you fallen asleep?
今天早上我们用“你是否睡着了”当题目和大家勉励。
We study that we should not fall asleep in the critical moment in our time.
在内容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在最紧要的关头不可以睡着。
We should not fall asleep in sermons.
我们不可以在聚会当中睡着了。
We should not fall asleep in sin.
我们不可以在最终睡着了。
We should not fall asleep in prayer.
我们也不可以在祷告当中给睡着了。
Because when you're sleeping, you don't sense any things around you.
因为一旦睡着，人是完全没有知觉，四周发生什么事情完全不知道。
When you fall asleep, you don't hear anything.
当一个人睡着了，听觉也差了。
And when you are falling asleep, you cannot think and make decision.
因为睡着的人是没有办法用脑筋想一些事情的。
So that's why spiritually we should not fall asleep.
换句话说，在我们属灵生活当中，我们不应该在灵里睡着了。
However, we are human being.
但是我们是肉体的身体。
We are weaknesses.
我们肉体都带着软弱。
And sometime, and actually most of the time, that we have chances to fall asleep spiritually.
在多半的时间，我们都因为这肉体的软弱，在属灵上睡着了。
However, Paul encouraged members.
但是保罗却这样的鼓励我们
That you who have fallen asleep shall be awakened
你们睡着的人当要醒过来
Yes, we have weaknesses
那么当然我们是有带软弱的
We fall asleep
我们会睡着
But we must wake up
但是我们要醒过来
And then here you should resurrect from the dead
而且这醒过来要从死里复活
And Christ shall enlighten you
进一步基督的光就要照着我们
SoThis afternoon, we will continue to study in what area we should never fall asleep.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要继续早上的题目，在哪些地方我们不应该睡着了。
That point number four.
第四个。
We must not fall asleep in danger.
第四点就是说，我们不可以在危险当中睡着了。
God designed our body is very wonderful.
神创造我们这个肉体，事实上是非常美丽完美的。
You can only fall asleep when you are totally relaxed.
当一个人完全放轻松之后就睡得着。
If you cannot be relaxed,
如果一个人放没办法放轻松
even though you lie on the most comfortable bed on earth,
就算这个人睡在世界上最舒服的床上
you will never fall asleep.
这个人永远还睡不着。
But if you relax,
但是如果一个人放轻松了
if you feel that this place is very secure,
那么感觉到这周遭的环境都非常安全了
and then you will fall asleep.
那么不管睡在哪里都睡得着。
Just like before you sleep, youActivate the alarm system, you lock the door.
那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睡觉前把安全系统上上把门关好。
And then you feel I'm secure, so I fall asleep.
那么在这个房子里面我们就觉得非常安全所以就睡得着。
But you feel there's danger, then you will not fall asleep.
但是如果我们感觉到周遭的环境是危险的那么我们永远睡不着。
For example, when you are the front passenger.
那么比如说我们是跟司机坐在同一排的前排的座位。
You go on a long journey.
我们开车去远地方
But the road is very dangerous.
但是一路上都非常危险
And the driver drives very carelessly
那么这个司机呢开的又这么不小心
Speeding all the way
那么一路超速
Running all the red lights
那么闯红灯的闯红灯
Do you think you're sitting beside him, you'll fall asleep?
今天如果我们是那个乘客坐在他旁边你不紧张吗
I think you'll not fall asleep
那么我绝对睡不着的
You'll pray that God protect your life
你甚至一路祷告说希望能够平安到达
So when we're in danger, we should never fall asleep
所以当我们在危险当中是绝对不可睡着
You have to wake yourself up.
不管在任何时间点，我们都要把自己非常的警醒。
Because when there is danger, maybe you have to make the decision when you shall run for your life.
因为在危险当中，任何时候都是要逃命的时候。
In the Old Testament, there talks about a story.
在旧约圣经有这么一个故事。
There was a general when he was fleeing for his life.
这边说到一个大将军，当他在逃命的时候。
He went to a woman's house.
他跑到一个妇人的家里面。
And he thought this woman would protect him.
他觉得这个女人一定会保护他的
Because the general lose the battle, he have to run for his life.
因为呢，这个大将军打仗打输了，所以他必须要逃跑。
So he run to the woman's place.
因此，他跑到这个妇人的家里面
ask for a drink.
那么要水喝。
And then you talk to the woman.
而且跟这个妇人说。
Let's turn to the book of Judges.
我们看仔细一点这个故事，士师记第四章。
Judges chapter 4.
士师记第四章。
Verse 21.
士师记第四章的第二十一节。
Verse 20, from verse 20.
士师记第四章第二十节开始，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二十一节，西西拉疲乏沉睡，西柏的妻子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的旁边，将橛子从他的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
The general is called Sisera。
这里说到的大将军其实就是这位西西拉。
And he ran to a woman's house called Yai, huh?
他打败以后，他到这个雅意这个女人的家里面。
Oh, I flee to your life, please receive me.
那么我因为真的是打败了，跑到你们家来躲着。
Actually, the woman hate her. I hate him.
但是呢，雅意这个女人呢，咋心里面就恨他。
He knows that this general is a Gentile, is not believing in God.
因为他知道西西拉这个大将军是一个外邦人的将军，而且不信神的将军。
So God will judge him.
所以神会审判他的。
So, but the woman pretend nothing happened.
所以雅意这个女人呢，就假装没事。
Come in, come in.
就说西西拉将军，你进来吧。
So the general told him, "Okay, look for the door, make sure there's nobody come in."
西西拉在之前他也跟他讲说呢，在帐篷门口看好喽，确定没有人会再进来。
And then he fell asleep.
然后他就这么沉睡了。
But he didn't know he was in danger.
但是他却没有发现说他的旁边事实上充满危险。
Actually, that woman is going to kill him.
因为呢，雅意这个女人打心里就想杀了这个大将军。
So he used the peg and the hammer and.Put into his head and kill him.
所以趁他沉睡的时候，就用橛子以及锤子呢，杀了这个大将军。
So that's why he died.
所以西西拉就这么死了。
So this is to tell us.
这里告诉我们。
When we are in danger.
当一个人在危险的时候。
We shall never avoid to fall asleep.
我们必须要尽可能的不要睡着了。
I remember many years ago when I was in West Africa.
我还记得当几年前我在西非的时候。
I finished my 1 month assignment.
那么在我完成一个月的工作之后。
I took a nice flight.
那么搭了晚班机
from Ghana back to South Africa.
那么从加纳飞往南非
because it's a midnight flight, everybody was so tired.
因为它是一个晚班机，当然夜班机了，大家都累了。
We almost want to fall asleep.
那么大家都会想睡觉的。
But suddenly, the pilot announced.
突然间我们听到这个驾驶这么说。
After around half an hour after we took off.
在半个小时就起飞后半小时我们听到这么说。
The pilot announced.
那么他这么说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他说先生女士们
don't be alarmed,
不要害怕
actually when a pilot say don't be alarmed, usually you should be alarmed because something is going to happen.
当一个开飞机人告诉你说不要怕，其实你应该要怕了。
He said, we got two engines and one is in trouble, one shut off.
这个飞机有两颗引擎，但其中一个引擎已经不动了。
But we still got one.
但是我们还有其中一个会动的。
So we're going to fly back to Ghana.
所以我们要回头回到加纳机场。
So just relax, don't panic.
那么大家别紧张，放轻松就行了。
Of course, everybody sitting in the seat, but everybody woke up.
这个时候每个人听到这样子，其实都睡不着了。
Wow, people are thinking, what happened if another engine also shut down?
这个时候大家都想，如果另外一个引擎也停了怎么办
？So everybody is so vigilant.
所以每一个人都变得很紧张了。
Also including me, in my heart I was praying.
包括我自己在内，在心里面都赶快祷告。
Because it's in danger.
因为这个时候是真危险呢。
Thank God, God protected the plane and arrived at Accra Airport.
但是很感谢神，神保守这架飞机平安的又降落在加纳机场。
Physical danger is easy to see.
当然，我们肉体上的危险，我们可能会比较谨慎。
If the pilot announces the engine dying, you feel it's dangerous.
因为我们听到驾驶说有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坐在里面，我们就会觉得说，很紧张，不能睡觉。
If you're driving very fast, you know it's dangerous.
如果有人开车开得很快，你坐在他旁边，你也知道这个是很紧张、很危险的。
Physical danger is very easy to sense.
所以在肉体上，周围环境的紧张、周围环境的危险，我们都可以知道。
But spiritual danger is not easy to sense.
但是相对的，在属灵里面的危险，我们却常常察觉不到。
But Paul tells us we are living in a dangerous world.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身处在危险的世代里。
Let's turn to 2 Timothy chapter 3.
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Verse 1.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一节。
2 Timothy 3 verse 1.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All the way to verse 5.
第二节，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毒， 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第三节无亲情无解怨 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第四节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第五节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
Paul told Timothy You should know the end time shall have dangerous time
保罗在这边告诉年轻的提摩太说在末世将要危险的日子来到
What is end time?
什么是末世
End time is now
末世就是现在
Before the coming of Jesus Christ
也就是在主耶稣再来临的日子那就叫末世
Why is so dangerous?
为什么是危险呢
Not because we have terrorism
这个危险不是说我们今天在报章上看到所谓的危险分子恐怖分子
Not because global warming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地球已经有暖化现象
Of course those are danger
当然这都代表说外在所有的危险
But not the most dangerous one
但是这都不属于最危险的事
But Paul said the most dangerous things come from the heart
但是保罗在这边所要讲的是最危险的事是从心里来的事
You look at the end time how people will behave
我们看看末世每一个人的表现。
Here tell us, he described what kind of behavior shall be among unbelievers.
紧接下来二到五节告诉我们说，他形容了在末世这些人的表现像什么样子。
Their heart is not holy.
那么这里说到说，心里已经不再圣洁了。
They're so selfish.
他们这边说到说，每个人都自私自义。
They'll do whatever they want.
他们任意狂为。
They have no love.
在这边没有爱了
They're so brutal
而且非常的凶暴
They betray each other
而且是卖主卖友
They pretend to be godly but they are not godly
那么外表看起来好像敬虔但是内心却不敬虔了
If you open the newspaper every day
如果今天我们翻开报纸一看
What you find out is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description here
我们看到的所谓的新闻不也就是这几节经节所讲的事吗
Sometimes you ask yourself
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这样问
Is these things real?
这些事是真的吗
Actually it's real
当然是真的了。
But how can that happen?
为什么会发生呢
It's very dangerous.
事实上是很危险的。
In December, on December 15th, on our Vancouver Sun newspaper,
那么在12月15号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温哥华太阳报
have a very interesting article.
有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
Talk about the morality, moral value in Canada.
这个文章呢是说明了在加拿大目前每一个人心中的道德标准。
They have done a survey.
他们利用了一个试调。
They have list 21 so-called ethical dilemmas.
他们列出来21种在道德上面的冲突。
And ask people to make a decision.
那么要求这些被调查的市民呢做一个选择。
Ask them, do you approve this kind of behavior or not?
这21种道德上的冲突是不是能够被大家所接受呢
？Now we know moral standards should not change.Across time,
我们都知道道德上的标准，不论时空怎么转变，都不能够改变。
However, the fact is moral standard is changing.
但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世界是道德上的标准已经一路下降。
Okay, give you some figure.
我们给大家一些数字。
61% of the BC resident think abortion is morally okay.
他们调查的是 BC 省所住的所有的市民的回答是这样子的：61%的人。可以接受堕胎这种行为
They think it's moral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是合乎道德的
69% think gambling is moral
那么有69%的人觉得说赌博没问题
38% think that pornography is moral
那么有38%的人觉得这些情色网站或图书都没有问题
26% people think that prostitution is moral
那么更可怕的有26%的市调呢觉得说呢去找妓女是没有问题的
73% accept sex between a married couple is moral
73%人觉得这个未婚之前的性行为完全没关系
59% approve same-sex relationship
有59%的人觉得同性恋那是没有问题的
11% approve using of illegal drugs
11%的人觉得说用非法的药物是没有问题
Now ifWe look about what we have just described.
那么看看我们刚才所念过的所有这些数字表示。
Something is clearly so wrong, but we have so many percentage of people think they are okay.
在过去我们觉得道德上的一些标准、一些范围，今天来看，似乎有许多人都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And this is exactly where the dangerous point.
那么这是 在世界上现在道德上面最危险的地方。
And it's exactly very dangerous for us as a Christian.
那么换句话说，对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世界上来说，这才是最危险的。
Especially we are real Christian, we really want to uphold the truth.
那么今天我们是真基督徒，是一个真信徒，我们所要的是真理。
However, if we want to uphold the truth, when we go out, you face heavy peer pressure.
今天如果我们坚持圣经上所讲的真理，那我们面对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那个压力真的是大呀。
Now when God created us.
神创造了我们。
God given us a conscience, something called conscience.
那么神给我们人有一个很清洁的良心。
And this conscience is called the Lamb of God.
那么这个良心呢，代表的是神的灯。
Because it's from God, the standard should be constant.
既然是神的灯，那么既然是流神来的，那么这个道德标准是不会变的。
However, sin's entered the world.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罪恶进入了世界。
Lower the standard continuously.
那么这个罪恶将世界的道德来下降了。
The space that God can occupy in our heart is shrinking.
所以今天在我们人的心里面，神的地位是越来越少。
That's why the moral standard is being lower and lower.
相对的，在人的心里面，这个道德标准也就越来越低。
And the peer pressure we are facing is so huge.
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世界上所有的同一辈压力存在的情况之下，是越来越高。
Everybody is doing the same thing.
因为每个人都做同样的事。
And they say it's okay.
因为大家都说这没关系，无所谓。
Well, I think it's also okay too.
所以我们会觉得大家都这么做了，我做也该没关系吧。
There's very famous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
那么有这么一个很有趣的、很有名的所谓的心理学的验证。
The researcher they try to experiment about something called peer pressure.
那么这个心理学的实验呢，就是说要来看看这个所谓的同济压力的问题。
So they have a group of people.
因此他们找了一批人进来。
For example, maybe have 50 people.
比如说这里面有50个人。
But maybe 5 people knowing nothing about the test.
那么这50个里面有5个人完全不知道要做什么样的考试或者做什么样的实验。
But actually the other 45 was employed by the psychologist to cooperate, to set up the test.
这50个里面有45个人已经知道说他们即将要面临的这个所谓实验是什么样的。
They let them see 3 lines.
所以让他们看3条线。
The A line is not that long.
那么第一条线，这个 A 的这条线呢，不是那么长。
B line is a bit longer.
那么 B 这条线呢，中等。
C line is the longest.
C 这条线呢，是最长。
And they ask the people.
所以他问这五十人。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longest line?
那么大家看看这 A、B、C 里面这三条线哪一个最长？
Well, of course, the five people who know nothing, they think, of course, C is the longest.
当然，在这五十里面，那五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人，当然很自然说，那个 C 是最长的啦。
At the time, the 45 actors are starting to say something.
那么这个时候，另外那45人说的方法不同喽。
No, I think A is kind of longer.
这45个人说，我们都觉得那个 A 是最长的。
Yeah, the other one agree.
那么其他人觉得也没错啊。
Yeah, so clear, I think A is the longest.
那么大家都觉得，哎，没错，这个 A 是最长的。
Yes, I know. I think, wow, it's so obvious. Everybody agree.
因为大家都觉得是这样子。
So at the end, those who know the truth.
那么另外那五个人觉得 C 才是真正最长的人呢
？At the beginning, you think, what happened to me? Is my eye okay?
这个时候他不见得，他就不觉得他自己的决定是对的，他反而怀疑自己的眼睛有问题。
Am I different?
是不是我跟这45个不太一样啊
？At the end, they say, "Okay, okay, A is the longest."
最后那五个人也觉得说，其他45个人都说 A 是最长，我们也同意说 A 是最长
了。So they yield to the peer pressure.
所以今天我们的青年面对都是这样的压力。
Psychologist has already proved that most people will try to yield to the peer pressure.
那么心理学家都已经证明说，在这样的压力庞大之下呢，每个人会改变自己的道德标准。
But as a Christian, we should not.
但是基督徒不应该这样。
This is a dangerous time.
因为这是最危险的时候。
You should not fall asleep.
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而睡着了。
You should not go with the flow.
我们不应该因为压力存在，所以就跟着压力走。
Let's turn to Titus chapter 2, verse 12.
我们请看提多书。
Titus 2, verse 12.
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二节。
Titus 2, 12.
提多书第二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
Here Paul tells us，
在这里保罗又说了
，We should know how to say no to ungodly things。
今天我们要知道如何说不。
There was a brother，
有这么一个弟兄
，who went for a business trip in another country。
那么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为了做生意。
Living in a very high class hotel.
当然他住在很高级的旅馆了。
There's a massage in the high class hotel.
那么在这个高级旅馆里面都附带有所谓的按摩。
And the massage is a good massage place, not a pornographic area.
啊，当然这个按摩是属于合法的按摩，都不是我们所想象那样不好的地方。
So there's a lady massaging on him.
啊，当然有这么有这个小姐呢，就帮他做按摩了。
After a while, the lady asked him.
过了一会儿，这个小姐就问他了。
Hi, gentlemen.
他说：“这位先生啊。
”Do you want special massage?
他问他说：“你要不要特别的按摩啊？”
Well.Special massage.
我们这位弟兄听说什么叫做特别的
And the woman said, hey, you know, you're a man.
他这个小姐说，你知道了，你是男人，你应该知道什么叫特别了。
And the brother said, no, I don't want special massage.
好，我们这个弟兄说，不要，我不要那个特别的。
But the lady asked him, why?
这小姐又问了，为什么？
It's very cheap.
便宜哦。
In our country, this special massage is very cheap.
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呢，这样的特别服务呢，是特别的便宜。
Well, the brother is so tired, just want a normal massage, he don't want to. But he said, oh,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那么这个弟兄说，我只要一般的就好了，这个我没钱。
But the lady keep persuading him.
但是这个小姐不放弃哦，一直要催他，一直要说服他。
You should have this money. Come on, you live in this hotel. You tell me you don't have money.
啊，你住在这么高级的旅馆里面，你说你没有带钱，别骗我了。
And the brother told him.
弟兄这么说了。
I'm married.
我们这弟兄说，我已经结婚了。
I have wife and children.
而且我有小孩，有太太了。
And guess what the woman said?
那么这个小姐她怎么说呢？
The woman said, "So what?"
这个回答，这个小姐的回答更有趣。她说：“那又怎么样
？”Of course, every man come out to play. They have wife and woman, they have children.
当然，每一个男人来到我们这个旅馆住的时候，大家都是有小孩、有太太的。
So why? What does it matter?
那么对这样的事情对你来说是有什么关系？大不了嘛，没什么大不了。
But the brother is a believer.
但是我们的弟兄是一个真信徒。
The brother is a Christian.
那么这个弟兄是一个真基督徒。
He fear God.
他敬畏神。
He said, "No, I'm not going to have this."
他很大胆地拒绝说，我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This is not my value.
因为这不是我的道德标准。
And he asked the woman.
然后他问那个小姐，
"Why don't you do special massage?"
你为什么不做这些特别的呢？
The woman said, "Well, everybody's value is different."
因为每一个他这个小姐回答说，每一个人的道德标准或是所谓的价值观不同。
So the brother answered him, "The same. I also have different value."
所以我们这位弟兄说，我的价值观也不同啊。
I am a Christian.
我是一个基督徒。
I don't like this kind of thing.
我不喜欢这类所谓的特别服务。
So we should say no to temptation.
所以今天我们当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地说不。
We should not hesitate.
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犹豫的心理。
No is no.
那不就是不。
Don't say, oh, let me think about that. Come back to you 10 minutes.
当是不的时候，我们就该说不，不要因为这样，不要因为压力的关系，觉得说啊，等一下再说吧。
No is no.
因为不就要在第一时间说出不。
So don't fall asleep when you are in danger.
所以在危险当中我们不可以睡着了。
Fifth point.
第五点。
We should not fall asleep during the harvest time.
所以不可以在收割时睡觉。
The Bible tells us.
圣经中告诉我们。
In the Old Testament time, that harvest is a very, very important event.
在旧约农业时代的时候呢，那么丰收日子是非常重要的。
Because they work out the whole years.
因为他们丰收，也就是他们这一年种的所有的东西。
During that year, they should,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ey should work so hard to harvest all the crops.
那么在丰收时节来到的时候呢，就要收成所有他们所种的东西。
And if they fall asleep during that time,
如果在这收割的时候睡着了，
then they are in deep trouble.
那么他们就真的糟糕了。
Let's turn to the book of Proverbs, chapter 20.
我们请看箴言。
Chapter 20, verse 4.
箴言二十章第四节。
Chapter 20, verse 4.
箴言第二十章的第四节。第四节，懒惰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
Here tells us, if a person is lazy, especially during the time of his harvest, he will lose everything.
在这边说到说懒惰的人，不但是懒惰，如果到收割的时候还不懂这收割的话，那么他要一无所有。
This is very easy to imagine.
当然，这个我们很容易想象。
If you're living in an agricultural society,
那么我们说在农业时代里面
啊、you work the whole year.
那么整年度都是所谓的种植的种田的时候。
But the most important time is harvest.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等丰收了。
Different crops have different harvest time.
那么不一样的植物有不一样收成的日子。
But the problem is the fruits on the tree or on the ground, you have to harvest it before it's rotten.
但是结出来的果子，不管在地上，不管在结在树上，那么在它烂掉之前，一定要收好。
If you don't harvest it before it's rotten,
如果不在它烂掉之前收完的话
，then you have nothing to eat.
那么等到它烂掉，什么也收不到，吃不到了。
So today is the same.
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
The Bible tells us,
圣经中告诉我们
，harvest just like doing holy work.
那么收割就好像做圣工一样。
Let's turn to the book of John, chapter 4.
我们看新约圣经约翰福音
verse 35.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
John 4:35.
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第三十五节。
John 4:35.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三十五节，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
Verse 36.
三十六节，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When Jesus was on earth, he was walking with the disciples.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两节圣经，是耶稣和门徒在世界上的时候。
We're passing by the field.
他们在经过田野的时候。
The field is not ready.
那么这个田野呢还不够成熟。
Another 4 months before they can harvest.
那么在四个月呢他们就可以收成。
But Jesus used what you can see to teach them what we cannot see.
那么主耶稣用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田地呢来告诉他们未见的事情。
Yes, this crop has another 4 months to be ready.
没有错，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之久。
But Jesus tell them, if you look at the field, everybody is ready.
但是主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向田观看，其实庄稼成熟了。
What is the field?
什么是田呢？
It's people.
就是我们看到的人。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lost.
有许多的人都失去了方向。
They have no salvation.
他们没有任何的救恩的希望。
There's no hope.
他们没有盼望。
There's no joy.
他们没有任何喜乐的。
There's no peace.
他们没有平安的。
And they are ready.
那么他们已经准备要被收成。
And you have to go to harvest them.
今天他们就要出去将他们通通收回来。
So doing the holy work and preaching,is just like a harvesting.
那么我们在布道、在宣道、在工作、在圣工上面，就好像收割一样。
But harvest is limited by time.
但是收割的日子是有期限的哦。
For example,
比如说
individually speaking,
我们以个人来说
，you can only harvest, you can only work for God when you have the strength.
当我们还有能力、还有体力的时候，在这段时间是我们为神工作的时候。
We need two things to do work for God.
今天我们要为神做事有两件要件。
First, we need to have time.
第一，我们要有时间。
Secondly, we need to have strength.
第二，我们要有体力。
These two things must be there.
那么这两件事情是最基本的。
When we are young, we have time.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时间。
We can squeeze some time.
那么我们可以把一些时间来压缩起来。
And we have strength.
我们而且有体力。
But when later,
但是过不多久。
Maybe we have time.
也许我们有时间了
but we have no strength.
但是没体力了
so, Jesus tell the disciple,
所以今天主耶稣在这边告诉门徒们
so, now is the time.
现在就是时候
you should go to harvest.
你应该出去收割了
On the other hand,
另外一方面
if you talk about the whole church,
如果我们看整个教会而言
when is the harvest time?
什么叫收割日
harvest time is just like a spiritual convocation.
收割日也就是我们也就当我们遇到了灵恩布道会的时候
Ordinary time, we have to sow the seed.
在平常日子我们就要播种
you have to preach the gospel.
我们就要向外人传福音
you have to invite people to come.
我们就要请人来教会听道理
cultivate them.
能够慢慢的培养他们
And spiritual convocation time is the harvest time.
那么等到灵恩布道会来的时候就是要收割了
If we do not sow the seed,
如果之前我们不播种
during the harvest time we have nothing to harvest.
那么到收割的日子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收的
For example, our coming spiritual convocation is only 2 or 3 months away.
那么未来再过两三个月就是我们的灵恩布道会了
So we have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this.
所以我们要开始这么想了
We have to start thinking who can I invite the church.
我们要想一想哪一个是我们要邀请的对象
What can I do for the church?
那我们今天能够为圣工上做多少
For the past week,
在过去一个礼拜
We have 5 days student spiritual convocation.
我们都知道有五天的学生灵恩会
That was our harvest time.
那个就是我们收割的日子
Because for the past week, so many students attend the SSC.
因为在过去一周当中我们看到许多的学生们参加这个学生灵恩会
So many students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也有许多的学生们在这个灵恩会当中得到圣灵
Why?
为什么
Because there's so many teachers, parents, they're working whole year trying to encourage them.
因为在过去一年当中许多的家长许多的老师都为他们播种浇灌
Even parents encourage the children.
那么就算是一些父母亲都鼓励学生们
So we have 8 people receive Holy Spirit.
所以一家伙我们有8个人可以受圣灵
We praise and thank God for that.
我们真的很感谢神有这样的收成
So we have to work and then we can harvest.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播种才有地方收割啊
Now look at us personally.
看看我们自己吧
Now every year if you are a student you got a report card.
今天我们如果当学生的每一年每一个学期我们都会收到成绩单
You look at how you do in every subject
这个成绩单告诉我们每一科做了多少分
Even the teacher will kind of comment on your conduct
那么有些成绩单上面呢老师会写他自己的评语
If you work in a society
如果今天我们在社会工作了
If you are employee
如果我们今天是被人请去的
At the end of the year your boss will have a review evaluation on our performance
那么在每一年年终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当老板的都会对自己的员工做出一些评语
Whether you got promotion or demotion look at your evaluation
那么你是会被升官呢还是会被降级呢就看你这一年的工作了
So at the end of the year you'd be so nervous about how evaluation will be like
所以如果到年底的时候我们自己非常紧张老板要怎么给我打分数啊
Now if you are boss yourself if you have your own business
如果今天我们是自己做生意的
Year end you have your financial statement
年底到了我们当然要看到这今年的结余到底怎么样
You work so hard for the year
因为这一年我努力的工作
Whether you lose money or you earn money
赚钱不赚钱就看这时候了
So every year we got a report
所以每一年我们都有收到这样的成绩单
But don't forget.
但是不要忘记哦。
Every year we also should have report.
那么每一年我们自己要对自己有一个成绩单。
It's from God.
因为这个成绩单从神来的。
Not from me.
不是从我自己来的。
Not from any other person.
不是从别人来看的。
Every person should have a report card.
每一个人都带着一张成绩单。
This is how God value us.
那么这张成绩单是神如何看我们在这一年当中的情形。
How God look at us.
那么每一年神要看我们是什么样子。
If you will have this card before you, what would written on there?
如果今天有这么样的成绩单放在我们的面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成绩。
For example.
比如说。
Concerning the fruits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谈到说圣灵结出的果子。
Let's turn to Galatians 5:22. We all know this very well.
我们都知道非常清楚而且非常明白的一节圣经加拉太书。
Galatians 5:22.
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二十三节，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God will ask us.
神会这么问哦。
Now in these nine subjects,
有这么样，这九种的这九样的德性。
God value us.
那么神要用这样来考察我们。
This member.、
那么这个这位信徒。
How is his love?
他的爱心够不够
？Do he show his love?
他是不是平常都有爱心的表现呢
？This member.
那么这个信徒。
Is he joyful?
他是不是平常都有喜乐呢
？Or is always complain about me?
还是他常常对神埋怨呢
？This member.
那么再看另外一位
Does he have peace?
在他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平安和平呢
Or do he bring peace to people?
还是他将平安带给别人呢
Or wherever he goes, bring trouble
或是他到任何地方总是有麻烦事
Look at that member
我们看看另外一位
Does he have perseverance?
那么是不是这位信徒心里面都有着忍耐的心
Yes, I let him face difficulties
是的我让他在生活上面临了许多困难
But do he endure?
但是他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是不是能够忍耐得住
Or we always complain
还是常常的抱怨我呢
Kindness
恩慈呢
Goodness
或是良善
Faithfulness
或是信实
Does he have it?
是不是 这个信徒都有这些呢
all the subject I think God will put a mark and see how we are doing
我们看看在圣灵里面结出的果子在圣灵里面所结的果子这些项目当中是不是都合格呢
God will give us this report card
那么神会按照这样给我们一个成绩单哦
This is about the quality
那么这是讲到品质
Okay, how about quantity?
那么我们的值不但值之外呢，我们的量怎么样
？Okay, for the past year, our church every week we have 4 sessions of service.
那么在过去一个月，在过去一年里面，每一个月我们都有四
礼拜，
每个礼拜都有四次的聚会。
We have 52 weeks.
我们有五十二周。
So totally, we have 208 services.
那么我们总共有208次的聚会时间。
So if you talk about attendance, what is the At that percentage,
如果神以成绩单来评论说我们这个出席率如何，那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
Of course, we are not saying that attendance is everything.
我们当然不是说这个出席率的百分之百就代表了所有的一切。
But God is also look at our heart.
但是主耶稣所要看的是我们这颗心如何。
And also look at, do we try our best to attend more services?
看看我们是不是在每一次聚会我们都尽力能够来参加
because there was a testimony
因为有这么一个有这样的见证
a sister during the service she saw the angels coming down from above
因为在他的见证里面他说在聚会当中他看到天使由天而来
bring up this record book
那么他打开了一本簿子
try to do attendance
那么这个簿子呢就是点名簿
who is there who is not there
那么谁在谁不在
the angels will know
天使都一清二楚。
Who is here, but his heart is not here?
谁人在这里，心不在这里
？Angels also mark somewhere.
那么天使也一样做上记号。
But who is physically here, but the heart is also here? Angel put a tag.
那么谁不但是人在这里，心也在这里，天使一样做了特别记号。
So God will give us a report card.
所以今天的神会给我们一张成绩单。
Okay, how about we hear so much teachings?
今天我们听了许多的所谓的许多的这个听到。
But,How many percentage of our teaching we have really put into practice?
在我们听出的道理当中，有多少我们行得出来呢？
How much times have we tried to do some holy work?
那么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在奉献在神的事工上面？
How many times have we really talked and witnessed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our friends?
那么今天我们花了多少的时间，很努力的将道理传给我们的朋友呢？
How many times 传了几次呢？
传了几次呢
？Or have we done our duty as a member to offer tithes?
那么，或是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做十一捐呢
？So God will ask us in this aspect.
所以神会在这些方面呢，对我们做一个评价。
So it's the harvest time.
所以现在是收割的日子。
So we cannot afford to fall asleep.
今天我们在这收割日子没有办法睡着的。
We have to work hard.
我们必须在收割日子努力工作。
If you wake up later and the harvest already rotten.
当我们在收割完之后才醒过来，这些收割的该收的东西都已经烂了。
So we cannot fall asleep.
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在收割的时候睡着。
Let's turn to Revelation 14 verse 13.
我们请看启示录。
14:13.
十四章的第十三节。
There's only one thing you can bring with you after we die.
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死了之后，只有一样东西是带着走的。
Revelation 14:13.
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十三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We work so hard in this society.
今天我们在社会上努力的工作。
We have lots of good fruits.
我们有许多的好的结果。
We have physical success.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个所谓的成功。
This fruit is very sweet.
那么这样的成功的果子呢，是尝起来很甜美。
However, those kind of fruits cannot follow us after we die.
但是我们在世界上所赚得的所谓的成功的果子，我们带不走的。
But there's only one thing still follow you after you die.
今天我们这边所看到这些经节，只有一样东西在我们死后还是带着走。
He tells us, if you die in the Lord, then Your labor in the Lord shall follow you.
在这边说到说，在主里面死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的劳苦将要随着工作的果效跟着他们。
So 2008 is coming.
2008年就要来了。
We think about what can I do more in this year.
那么我们要想想，在2008年呢，我们能够为神更做多做什么事
？Now when Jesus was on earth.
当主耶稣在世的时候
，He saw a situation.
他看到一个状况。
Matthew chapter 9.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九章。
Matthew 9:35.
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三十五节。
Matthew 9:35.
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三十五节，第三十五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三十六节，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三十七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三十八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
When Jesus was traveling everywhere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heaven，
当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向人宣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
，He discovered many people are very pitiful。
在这过程当中，他发现很多人都很可怜呢。
Have we found out?People who is in need around us.
今天在我们四周，我们是不是也发现有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呢
？Actually, the more we preach, the more we try to help people, the more we find out people need help.
今天我们越发想要从心里面帮助人，我们会越来越觉得在我们的周边有许多人都需要我们的帮助。
A sister who works as a pharmacist told me.
那么有这么一个有一位姐妹是在这个药局工作。
She told me that.
她告诉我。
Many people come to buy medicine.
那么今天她看到很多人来买药。
But what kind of medicine do they buy?
那么他们买什么药
？Many of them buy depression medicine.
今天的人来买药呢，许多人都是买那些抗忧郁症的药。
You cannot believe it. So many of them.
那么很难去相信，竟然要来拿药的人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
They look okay.
他们外表上看起来都很好。
They dress okay.
他们也穿得很好。
They pretend nothing had happened.
他们的外表看不出任何事情。
But they come to the drugstore.
但是他们来药局的时候
，Give me this depression and medicine.
那么他们拿出来的单子竟然是说要我帮他们开抗 忧郁症的药。
And they come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more.
而且不断不停的这样的病人。
What does it tell us?
这告诉我们什么？
This world is not as happy as we think.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并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么样的快乐无忧愁的。
People are not as satisfied as we imagine.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的人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大家都很满足的。
People just hide it in their heart.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人都是把心里的问题埋在心里面。
They just don't tell you.
只是他不告诉你。
But when Jesus entered the crowd,
但是当我们看主耶稣进入人群的时候
When he preached the gospel of heaven,
当他宣告天国的福音的时候
He discovered many people are very pitiful.
他感觉到很多人都非常的可怜的
If you don't preach, you will never find out this problem.
如果不宣讲天国的福音我们也许看不到有这样的问题
Everybody says, oh, how are you? I'm fine, and you? I'm fine, yeah.
每个人表面都是说你好吗我好吗、
right?
大家都很好
But if you really preach Jesus,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把天国的福音摆在人的面前
Do you have any hope?
我们是不是要问说你有希望吗
Have you heard about Jesus?
你有没有听过耶稣呢
Have you think about your life?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活呢
Yes, suddenly you find out actually everyone is not happy.
当你问过这几个问题之后，你会发现周围的人不是你想象那样，大家都这么快乐的。
I read a newspaper.
我读过这么一个新闻。
Today tell us, huh?
今天告诉我们。
We know that Vancouver has been voted one of the most livable city in the whole world, right?
大家都知道温哥华是被选为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其中一个城市。
And even across Canada, that according to weather, hobbies, everything, environment, Vancouver is one of the most livable city.
啊，不是，不单只是世界上，包括全加拿大各个城市相比较之后，温哥华还是排名数一数二的。
So you may think people live in this city must be most satisfied.
因此，我们觉得住在温哥华的人应该都非常的满意自己的生活吧。
However, look at today newspaper.
但是看看今天我们的报纸。
He tells us Canada was not the most. I mean, the people living in Vancouver is not the most satisfied people around the cities in Canada.
那么这样的市调告诉我们说，住在温哥华的人反而不是世界上最满意、最快乐的人。
Not the whole Canada, huh?
并不是全加拿大最快乐的人。
Sometimes you may ask why.
我们想想为什么会是这样的结果。
If I do not remember wrong, the people living in St. John is most satisfied.
那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圣约翰城市那里的人最快乐。
Just so far away, cold, no Aberdeen, no Chinese food, and how the weather is bad. How can they be satisfied?
那么圣约翰这个城市呢，很有意思，是远在很远的地方，而且天气非常寒冷，没有这么多所谓的中国食物，这么多的这个娱乐可以玩的。
Sometimes I ask, what bring happiness?
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想了，那到底真正的快乐是什么呢
？People are not happy if they don't have God.
因为人。如果没有神，是永远快乐不起来的。
So that's why 36, Jesus look at them, they're so pitiful.
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门徒说，当他看到这些人都觉得他们很值得怜悯的。
They're just like lost sheep wandering astray, just like no shepherd.
那么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好像痛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
Really, you ask them why you're living in this world?
有时候我们会问说，你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活的
？They cannot answer you.
恐怕这个问题没有每个人都可以回答哦。
Why you work so hard?
为什么你这么努力工作
？I'm waiting for my holiday.
啊，也许我在等着假期来到吧。
Yeah, after holiday, what happened?
那么假期过了以后怎么办
？They have the post-holiday syndrome, so empty in the heart.
那么在假期过后之后，反而心里得到的是一个空虚感。
So Jesus go there to help them.
所以主耶稣到路上去帮助他们。
Jesus was not falling asleep during the harvest time.
主耶稣在这收割的时期，他绝对不睡觉。
Verse 37.
37节告诉我们
Jesus told the disciple,
告诉门徒说
There's so many harvests
你要收的庄稼太多了
But so few workers
但是做工的人又太少了
Often times we complain this world is difficult now not many people want to believe
今天我们会常常会这样觉得说我们在传道上面真的好困难了没有人要信耶稣
However, Jesus said the opposite
但是我们看主耶稣却说了不一样的结论
Jesus said that many want to believe
主耶稣说许多人都要信主
Because the harvest refers to the people who want to believe.
因为这个庄稼多，也就是说，有许多人的心都要想信主。
But so few people work.
但是做工的人却又太少。
Really, ask ourselves.
我们反观，来问问自己。
For the past 2007.
在过去这一年，2007年当中。
How many of us really try to preach to people?
那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到底有多少次、多少时间花在布道上面
？Tell our friends to come.
告诉我们的朋友来信主。
Call them up.
打电话给他们
or even give a leaflet to your neighbors.
那么或是把我们的传单给我们的邻居
We have never done that.
也许我们从来没做过这些事哦
or we've done very little.
或是只做了一点点
So Jesus said, harvests are so many, but the workers are so few.
所以主耶稣的结论在这边说他看到了庄稼很多但是做工的人太少
Many who want to believe But those who actively preaching are very few.
许多人都想要接受主的福音，但是真正把他的福音传出去的人却少之又少。
The work are so many work, but devoted worker are not many.
要做的工作有许许多多，但是诚心投入工作的人却越来越少。
But Jesus encourages us.
但主耶稣相对的来鼓励我们。
Wake us up, wake up.
要能够醒，让能够警醒。
Harvest is there, so many harvest.
因为放眼望去，有许多的庄稼都等着我们来收。
I cannot stop.
我没有办法停下来了。
I have to work harder.
我必须要更努力、更快的工作。
But what did Jesus say?
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
？Verse 38,
三十八节这边说
，You have to pray to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我们要当求庄稼的主。
So that he can send worker out to harvest his field.
所以他可以打发出去收他的庄稼。
Sometimes we think.
有时候我们会这么想。
I do so much work. Why don't you do it?
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做了许多的事，那么其实对方为什么不做呢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那么你也要做一点吧。
But Jesus did not say like this.
主耶稣不这么讲哦。
Jesus said you have to pray to God.
主耶稣说你要向天上的神来求。
And God can move him.
那么神就会感动那个人。
If God doesn't move the person,
如果神不感动这个人
，He cannot work.
他没有办法工作的。
Because doing work for God must be from your heart.
因为要做神的工，要从心里做起。
Not because people push you.
并不是别人给你压力你才做。
Not because you have peer pressure.
并不是因为别人做了，所以你也要做。
But because if God move you,
如果因为神的感动
，You give your whole life to God.
那么你会将整个生命献上给神。
Even people don't do it, you still do it.
就算旁边人都不做了，你还是从心里面要做。
So ask God.
所以我们要求神
coming year, 2008,
在2008年的时候
He moved more of our members,
他要因为他的灵来感动更多的弟兄姐妹
love God more,
能够从心里面更爱神
do something for God,
能够为神做些事情
Finally,
最后
point number six,
第六点
We shall not fall asleep when we are waiting for the Lord's second coming
今天我们在等候主再临的日子不可以睡着了
Let's turn to Matthew 25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25章
Tell us,A parable of the ten virgins.
25章都有一个很有名的比喻，也就是十个童女的比喻。
Let's turn to 25 verse 1 to 8.
我们看第25章第一节到第八节。25章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第五节，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第六节，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第七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第八节，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
He tells the parable of the ten virgins.
这里告诉我们十个童女的比喻。
Who are the virgins?
谁是童女呢
？Virgins refer to us, the believers.
这十个童女代表的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
Who is the bridegroom?
那么谁是这个新郎呢
？Bridegroom is Jesus.
新郎也就代表了主耶稣。
He is supposed to come to take the church.
今天这个新郎主耶稣要来带教会走。要迎娶教会。
But he'll delay his coming.
但是他却会延迟了。
For example, 2,000 years ago, the Bible said Jesus is coming, but now still no coming.
好像两千多年前。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要再临但是到这个时候主还没有再临呢
You ask the world, the stock market is doing so well, the real estate is going up, and you tell me Jesus is coming.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各个经济都蓬勃发展为什么你要说主耶稣要再来了呢
However, Jesus will delay his coming because of some reason.
但是在这里主耶稣会因为某种理由而延迟他的来到。
But here tell us, among the believers, some is not very wise.
但是在这些信徒当中有一些人是不聪明的。
Why they are not wise?
为什么他们不聪明呢
？Because they have not prepared extra oil.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准备更多出来的油。
The lamp is dying.
那么他们所提的灯就要灭了。
So when the bridegroom come,
所以当新郎来了
，they discover, oh, my lamp is dying out.
那么这些不聪明的发现说我的灯灭了。
And they go to the wise one.
那么他们向这些聪明的说
，Can you borrow us? Can I borrow something from you?
那么我们能不能从你的灯里面借点油来呢
？Oh, sorry, we can't help you because This is for ours.
那么当然，他们的回答说：“我们不能给你，因为这些灯油是给我们自己用的。”
Maybe you go to buy yours.
那么你就出去买你自己的吧。
They are so frightened. They go outside try to get some oil.
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些人赶紧去买油回来。
When they went out,
当他们出去的时候
，the bridegroom come.
新郎就来了。
Open door.
也开门了。
Let those who are wise come in.
能够让那些呢聪明的呢就进入门内。
But those who have not prepared oil,
那些没有来得及准备油的。
They are rejected and a door sign.
那么他们就被 排斥在门外了。
What does it tell us?
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呢？
This is a very alarming fact.
那么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的警讯啊，非常严重的一个警讯。
Even you are virgin doesn't mean that 100% you are safe.
今天我们说我们是十个童女之一，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都会被迎娶哦。
Yes, we are supposed to be married.
是的，我们会被新郎给迎娶的。
But if we are lacking of the oil in the meantime.
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我们是缺油的那一个。
Even though we fall asleep, we don't know our light is dying.
那么今天我们睡着了，我们都没有发现我们的灯已经灭了。
And then maybe we'll be rejected.
那么我们很可能就是在门外的那一个。
So today we think about ourselves.
所以今天我们要常常想自己。
For the past 5 days, we see the small boys and small girls pray the Holy Spirit so hard.
那么在过去五天之间，我们看到许多的小朋友都很努力的祷告。
When they receive the Holy Spirit,
当他们祷告得圣灵的时候
，everybody will congratulate them. Clap their hand. Thank God.
大家都会很鼓掌，很感谢神，很恭喜他们。
They think that they have the ticket to heaven.
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已经有去天国的门票了。
Yes, it is true.
确实是这样。
But if we stop there.
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在得圣灵的那一刻就停下来的话、
oh, I have Holy Spirit, I'm waiting to go to heaven.
那么今天我已经得圣灵了，我已经准备走了。
I finished, I complete.
那么我已经完成我该做的工作了。
And this is very wrong.
那么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Because Holy Spirit is to help us getting better.
因为圣灵是让我们在生活上越来越好。
If we do not become better,
如果我们今天在生活上不能够越来越好。
We do not use the Holy Spirit.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用属灵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生活上的改性。
And our lamp will die out.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属灵的油要没有了。
There was a sister asked me.
有这么一个姐妹问我。
Hey, during the prayer, why saw such a such person speaking in tongue and then open his eyes?
那么她问我说，有这么一个人，他在祷告当中，他看到说，他虽然是用灵言祷告，但是他眼睛张开的。
And even say hi, how are you?
那么甚至在这个祷告当中，还可以跟人家打招呼哎。
Why speaking in tongue and pray not very focused?
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这样祷告说灵言，但是他却不专心呢
？Maybe not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那么也许圣灵还是不够充满。
So we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很小心哎。
We are waiting for the Lord's second coming.
今天我们都在等主耶稣再临的日子。
We should prepare extra oil.
我们必须要预备更多的油。
We may have our weaknesses.
我们也许有软弱。
But whenever we're weak, we should pray and ask God to help us.
当我们面对软弱的时候，我们要用圣灵求神来克服我们的软弱。
Let the oil from God never finish.
因为从神来的油呢，不可以中断。
If we never ask for more,
如果我们不再更多求更多的话
，maybe we'll be left out.
那么有一天我们就会是在门外的那一个。
So let those who fallen asleep be rise up.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是睡着的，都要醒过来。
May God bless us.
愿神祝福我们。
Let's sing hymn 82.
我们请唱赞美。